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么香港苹果日报的事儿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自从去年八月香港警察依据国安法第一次冲击苹果日报大楼之后，今年六月十七号，港警再次以国安法的名义闯入了这间知名的香港传媒机构。这次啊，港共警方的理由是国安法第二十条所谓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说苹果日报在反送中以来呀，刊登了超过三十篇文章，呼吁外国制裁中共及香港政府。那在去苹果日报大楼之前呢，十七号清晨，港警先分别到苹果相关的五名高层管理者的住处搜查，并逮捕了他们。而这几个人都是支撑苹果日报运作的重要人士，包括苹果总编罗伟光，他是在早上七点前被警察从所住的康怡花园抓走，还有苹果的副社长陈佩敏，他的家呢遭到港共警方强行破门，还搜查了大约两个半小时，连人带很多私人电子设备啊都被警察带走。此外，还有苹果动新闻平台的总监张志伟、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还有集团营运总裁周达全。随后呢，大约在早上七点半，先后有大约五百名港警还有国安处的人员，在不同时间段呢压着被抓的五个人去了苹果日报大楼抄家。一到苹果大楼啊，警察先把大楼外围封住，然后呢就是封锁了大楼的各个出入口，并且设置临时岗哨，对进入大楼的任何人都要登记资料，然后呢没问题的就被要求离开，或者去大楼五层的餐厅等待下一步的命令，不许到大楼别的区域活动。最开始啊，大楼内部只有二十多个人，其中有记者还有清洁工人，他们都被要求立刻停下手头工作。在检查身份之后呢，清洁工离开了，记者呢则是被要求也是到五楼的餐厅区暂时等待。与此同时呢，警察开始了在苹果大楼内的抄家。这一次港共警察依据国安法首次在法庭那里取得了搜查新闻材料的手令，象征新闻自由被进一步践踏。警方因此在大楼内啊横行跋扈啊，一连封锁了多个楼层，包括苹果日报的香港本地新闻部、编辑部、市场部等多个部门都被封锁。警方肆意打开查看公司内员工使用的电脑，连同 WhatsApp 等社群软体啊都被警察调阅。而后呢，搜走了多名高层管理者和记者的电脑，大约有38台，还有硬碟以及大量的工作文件和材料，光是装这些东西的箱子啊就装满好多。从早上到下午大约1点15分，警察在大楼内足足逗留了有五个多小时才离开。港共警察在本次抄家苹果期间呢，说苹果大楼是犯罪现场，其态度和用词完全与普世价值的认知背道而驰，连美国媒体在报道中都对此表达费解。那此外呢，苹果日报公司、苹果日报印刷公司还有苹果国际这三家企业也在6月17号被香港保安局冻结了合计超过1800万港币的资产，相当于是232万美元。在当天记者会上啊，港共是毫不掩饰今次打压传媒业者的心态。那么保安局长李家超说，今天被捕的五个人呢，是因为他们在网上的报道危害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并扬言共产党的所谓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对以新闻为保护伞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港共当局要严厉打击。那么李家超还威胁香港的记者跟苹果要划清界限。不过呢，在港共当局继续制造恐怖之际，香港的苹果读者义愤填膺，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捍卫还有支持的立场，用实际行动继续支持苹果出版。苹果日报呢，因此决定在6月18号将报纸加印到50万份，还在网络上直播了这一次的整个出报过程。那一方面表达抗议，另一方面呢，是为历史留下见证。按照苹果自己的话讲，也是为了报答大量读者的力撑。去年八月苹果大楼被警方冲击之后，当时他们也加印了报纸，而且连印了两轮，加起来达到了55万份。不过本次苹果加印报纸再加上直播出报过程的决定，令人感到更加沉重，因为人们担心港共当局是要在本轮打压中将苹果呀赶尽杀绝。中国问题专家林和利认为，中共北京当局早已在国安法进港后呢定下了打压顺序，现在呢正按照先后次序一一对打压目标采取行动，而港共政府及驻港的国安公署 很可能是希望在今年七一中共僵尸百年的庆祝之前向中共献祭啊，交成绩。所以啊，按照这个思路想的话，七一之前啊，不知道港共会否对苹果乃至其他香港民主力量进行再进一步的打击。港共啊，也是想借本次打压苹果，在香港制造寒蝉效应，令媒体业者自我审查。香港正向大陆化加速的迈进。而日本产经新闻在台北的知名记者石坂明夫在事后对媒体说，他认为中共打压香港有一套计划，分为三个步骤，先是政治制度，然后是传媒，再者呢就是教育制度，洗脑港人。他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实践中看，中共是三步在一起走，三个领域同时在受到中共的改造。那本次苹果事件中被捕的五人之一，苹果总编罗伟光还在被捕前不久接受传媒采访，仍然鼓励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在当前的压力下，无论如何都要走出一条路来，哪怕慢点也要走，因为如果只是呆站在那里呢，就永远都走不到目标。我想呢，他的这句话其实对香港争取民主的任何人来说都有借鉴意义。在危急关头选择坚持，那就要开辟出一条能够持之以恒的道路。而共产党刚在苹果抓人抄家之后，现在又有报道说下个月港共又酝酿让民主派占多数的香港各个区议会的议员呢签效忠书，同时呢在拟定黑名单，对坚持民主抗争，为当初民主派初选提供办事处的，还有参与了2020年民主派35家初选的区议员直接取消资格。那这样的区议员呢，根据香港星岛日报的估算有至少170人。那可以预见啊，进入七月之后，共产党对香港的打压又会进入另一个阶段，直到把香港改造成实质上的内地城市才会罢休。那中共的暴行啊，现在直接触动国际形势的巨变，好多国家纷纷对中共转向。不是有人说吗，美国要感谢习近平，正是因为习近平当局为了保党的这种折腾，才使得美国在当今这个所谓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与盟友中进一步加强了号召力，在反共的国际形势下扮演突出的领衔角色。反过来呢，也继续巩固了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如果不是共产党穷折腾啊，可能还没有这个契机呢。如今啊，俄罗斯也显示出令中共不安的迹象。前一天的美俄峰会，双方看上去谈得不错啊。6月17号，莫斯科方面表示，只要美国愿意，俄罗斯当局呢还要继续跟美国对话。啊，这种状况呢，显然不是中共希望见到的。中共自然是希望俄爹呀，独爱他不爱别人。相信啊，莫斯科要跟美国再谈一次的热切愿望，已经是深深刺伤了中共充满占有欲的玻璃心。前一天在美俄双方的对话是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那整个的对话时间呢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比预计的还要久。那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达成了一些共识，这多少呢突破了外界的预期。本来一些观察人士是觉得本次美俄双方的对话呢是不要期待达成任何进展的。那么美俄的联合声明提到啊，要建立双边的战略稳定对话，确保战略层面的可预期性，减少军事冲突风险以及核战争的威胁，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事宜。此外啊，美方当面还向普京指出不要对美国的16处重点设施进行网络攻击，也提到了对俄罗斯而言比较敏感的人权还有乌克兰问题。那这些普京啊，跟以往一样是否认并且反击美国。也就是说呀，会谈中没有一直都是笑脸，两边呢虽然是比较客气，但是呢敏感问题也都提出了。好在出席会议的拜登和普京啊都没有互相攻击对方个人，而是公开互相恭维，跟此前隔空喊话的那种火药味截然不同。毕竟啊，在外交场合也是要讲讲见面三分情的，谁都不想在公开场合搞得很不愉快。那同时呢，在峰会之后，双方还同意恢复向对方的首都派遣大使，只是具体恢复的时间还有待确定。整场会议下来可以用不温不火来形容，至少比今年三月份当场开骂对轰的阿拉斯加美中高层会议要强得多。根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评价，本次美俄峰会的目的其实也不是达成什么共识，而是管控风险，防止双边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从这一点上讲，这次美俄峰会是达成了这样的目的，这对在一旁观看的北京来说呀，应该是醋意很浓啊，估计北京市的这个醋啊最近要涨价了。 而跟刚刚在英国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结束的 G7 美欧和北约峰会不同的是，美国跟俄罗斯的峰会没有触及对中共在香港、新疆、台海等问题上的表态，这也显示出俄罗斯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微妙的位置。但这不是说啊就对中共有利了。美国之间的报道啊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大意就是说俄罗斯不想吊死在北京的这一棵树上，而是在世界大国间周旋，在国际的各种关系间找一个平衡。所以啊，中共想独自拥有俄罗斯的话呢，从最开始到现在啊，都是单相思一样的怪梦，白白把口水流了一枕头。而且呢，现在不是美国主动找俄罗斯，而是俄罗斯也主动想找美国。因为呢，跟这样一个世界大国闹掰，实在不是一个好棋啊。俄罗斯也不像习近平那样，是吧？那反过来讲，当俄罗斯摆平了跟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手里有更多的牌可以打的时候呢，对中共也是不利的。而现在啊，普京在针对中共的一些问题上，因为考虑到这种平衡战术，所以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明确表态。比如啊，有美国的 NBC 记者在美俄峰会期间专访普京，直接问到说，如果中共武力入侵台湾，俄罗斯会作何反应？那么普京听到之后呢，马上展示了他那种老牌政客的诡秘笑容，然后对记者说呀，政治上没有如果啊，没有这种假设，这对政治议题呢是不合适的。他说自己呢没办法对此发表评论，而且说这不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这还没发生。普京说呢，中共自己并没有说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啊。实际上啊，中共当然是表达过这样的意图，发出过这样的威胁，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军事准备。普京只是不想触碰这一话题，说明自己的态度。不少网友看到之后呢，有的说普京否认了武统啊，有的人说普京希望中共入侵啊，也有的提出了不同观点。但是呢，就我来看呢，普京只是在逃避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能证实中共有或没有武统台湾的意向。而中共呢，一旦对台湾动武，这对俄罗斯啊可能是不利的，因为这会打破远东地区的一个平衡的状态。假若武统成功，那会让中共扩大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就算中共要入侵朝鲜，俄罗斯可能都不会高兴啊，也是这个原因。俄罗斯啊，只是需要中共的利益输送，并不是把中共当盟友一样来对待。但是普京啊，目前自然不会想在媒体面前公开表达观点，因为他还想继续利用北京。所以在回答武统相关的问题时呢，他选择了什么都不说。但对于武统问题本身呢，纽约时报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议论，说美国情报圈判断呢，习近平对武统台湾是有顾虑的啊，顾虑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这种武力入侵会摧毁台积电的芯片生产线，反而伤害了自己想发展尖端技术的大梦。6月17号，美国彭博社还报道，习近平准备把刘鹤，这个一直被外界称为习手底下的经济沙皇的人，安排去做中共的半导体产业项目负责人。这个项目非常重要，是习近平现在很重视的。所以呢，按照这个报道的说法，刘鹤是等于又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可以令他管辖的范围横跨科技、金融和贸易，也是帮助习近平在科技尖端领域实现跟美国竞争的一个关键岗位。那如果接下去真做出这样的安排，那么将说明习近平对刘鹤仍然是比较信任。那反过来讲呢，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对芯片业的重视。但是呢，这可能并不是说啊，台积电等芯片企业就会成为台湾的护国神山。因为中共如果真选择武力入侵，他一定会提前利用渗透啊、收买等各种手段，对芯片领域做一些提前的布局，避免伤害。而且呢，就算武统做不成，中共呢也可能采取别的方式一步步去控制台湾。比如呢，他可能就想钻台湾社会有时在政治上意见分裂的漏洞，扶植很会说话满嘴抹蜜的那种亲共政权上台，另辟蹊径啊，占领台湾，这都是可能的。而台湾在国际抗共的第一线最前线的位置真的是不容易。好在呢，现在西方国家都渐渐认识到台湾重要的战略意义，正纷纷表达支持。加拿大的一位联邦众议员 Michael Cooper 6月17号还向加拿大国会提出了一项加台关系架构法，主要目的是给加拿大强化对台湾的关系提供一个法律基础。因为1970年以来呢，加拿大跟台湾没有任何正式的关系，导致互动呢比较困难。这份法案已经在加拿大国会获得一读通过，当中有很多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条款。例如呢，其中讲到 允许台湾驻加拿大的代表办事处称为台湾代表处，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和国际民航等等啊。那大家今后慢慢会发现，中共会越来越处于一个防守的状态，因为现在世界各国正在积极联手，虽说目前呢还只是起步，但是中共已经显现出它的被动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俄之间在管控交往的风险，这件事啊就会令中共被动，而且呢它自身也有很多定时炸弹。最近一个多礼拜啊，人们都在议论一件事，就是美国媒体曝光有一名中共史上级别最高的出逃者成功逃到美国，并已经啊跟美国的国防情报局合作了至少3个月，重点项目之一就是中共的生物战项目。大家都在问这个人是谁，今天有一个消息给出了一个很有可能的人选，叫董经纬。此人是1963年生人，是河北石家庄人士，任职中共国安部的副部长啊。相关爆料指出呢，董经纬正在跟美国合作爆料中共的生物战计划，并且会指出中共病毒跟人为泄露有关。而目前呢，有关董经纬的资料已经在大陆的百度上面全面下架，因此不少网友怀疑啊，真的可能就是这个人。而这个爆料消息呢，最先好像是人权活动人士韩连朝在推特上发出的，其中还提到董经纬是因为自己牵连到了孙立军案，所以啊逃往海外，他带去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些罪行的确凿证据。而三月份的美中阿拉斯加峰会上，中方就曾向美国提出要美国把董经纬交还，但是呢被美国拒绝。上世纪80年代，中共有一个逃美的高官叫余强生，算是职位比较高的。有说法呢说他当时任职中共国安部的北美情报司司长，从职位上看，董经纬是国安部的副部长，确实应该比余强生的职位更高。之前有一位出走中共体制的前共军海军将领姚成做出一个预言，说这个出逃的高级别官员啊到底会是谁，到今年的8月26号之后就会见分晓。至于说为什么是8月26号，这一天有什么特别啊，姚成并没有解释。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观众讨论群是 twme_xwpajq_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